欢迎收听科普夜来灵异巷。
科多机电台最新一期灵异，今天五个人啊，人不是特别齐，但是我们选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阳气还是比较重，要不平时我们都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录，录到家都快十点。最近大家比较忙，可能就是节目更新的不是特别及时，在此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大家好，我是超。
对不起老李。
对不起老李，我是老谭。
老谭对不起大宇。
我又没事。
我是大北。
我是大宇。
今天讲一期灵异啊，其实挺长时间之前就想讲，其实去年腊月时候还想出一期，但是怎么说呢，怕影响这个年味儿吧，万一这东西讲完之后对大家运势不好，我们成罪人。行，我们就正月第一个月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好的运气。讲一些灵异啊，灵异第五期，第二季的第五期。先来老李，最近一段时间遇着不少事儿，是不是？
是，反正遇着一个挺牛逼大哥。
老李的世界观因此变得十分宏伟。就感觉像那个什么霍比特人呢，什么魔戒啊那一类，突然之间就是豁然开朗。一下感觉这个世界原来这么伟大，我之前经历的那些事儿竟然全都能连到一起。是吧，
是，反正就是也是个偶然的机会，那天做了个梦，
牛逼的变鬼娃的。
没有，
以后叫老李花子。
老叫花子。
那天就做个梦，完了在那个一个群里，完了说了一嘴，完了结果碰上一个大哥。完了就跟他唠一下这个事儿，完结果他就跟我把我以前的那个疑问呢，他包括节目里也说了一个事儿，给我解答了一下子，然后就是各种分析吧，确实感觉还挺有意思。咱们说对不对先不说啊，但是确实是往那种顺其自然那种方向发展的，就那么分析的结果还我感觉挺对的，但咱不知道，反正咱就
找机会，不可信其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感觉最近的那个状态啊，精神状态啥的也确实挺好，
原来强多了呗。
对，确实是，也可能跟这大哥唠嗑也有关。咱就不说这个了，反正就感觉最近状态也不错。嗯，
精神面貌。
对对对对对，
生活作风都不错，
生活作风还那样。
来吧，先讲一个鸡粪堆的故事。
这个是那天我们是一个。
上美纳多那
对
同行的一个，
对对，美纳多认识了一个，他比咱大，认识一个哥们儿，
小大哥，
正好咱那天在我这吃饭，完了唠起这个事儿。讲的是他一个哥们儿的母亲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他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母亲跟他父亲处对象，家里不同意，完他母亲就有点想不开了。就喝农药，喝完农药一头就那农村嘛，一头栽在鸡粪堆那块儿。
原来一说你就笑了。
鸡粪堆大家都懂，是不是？
就是鸡粑粑。
嗯，对，就是农村的
鸡。
鸡
粑粑堆成了小山。
对，养的鸡多啥的，他就是攒这个粪，然后回去开春啥上肥。
这块不要描述。
就是香港古惑仔里头经常有个大哥叫鸡屎哥。
就是从粪堆里出来的。
对对对对，然后你说这大姐就他妈出来一下就变了，就变得就是磨楞的那种，
就磨了。
想起来那个词儿了啊，
磨了磨了的，磨磨张张的。
对对对对，
鸡屎。
完了就是，就咋的都不行了， 又喝开水又吃罐头的。这开水就是烧滚烫开水，完了倒杯里嘎嘎就往里干。你说一般人谁能干了这玩意儿？
干不了。
那天我看看小视频，烧个大烧
气炭，
对，那个炭那是
那个炭长，那个是应该是
炭长，
那是哪个炭长？
完了那个光就是喝这个水还不行，喝热水，吃罐头还。
嗯，
以前那老时候小时候咱们那时候那罐头一个都老大了，
对，桃罐头实诚，嗯，
是就开罐就往嘴里倒。十罐八罐的那种吃，
嗯，
一般人谁能吃了？谁有那么大胃啊？
大宇应该也行。
对对对对，好，对，他
是狗屎哥。
对，他说了，那天是他说那罐头他好像也能吃。
他是连着吃，这样一直吃。
对对对，
啥呀？
他一气儿开
就那个
开好几个，
就是那啥芝麻官的，或者是真心的桃罐头。
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个牌子，
没有牌子，就是那种老式的罐头。
对，然后
吃罐头，我桃过敏。
他妈桃罐头也没有那个毛，你过什么敏？
我就对它里面东西过敏，我吃完也难受。
嗯，
你愿意喝汤？
那哪天去
汤喝山楂的行？
给他对
山楂的，
整点桃，整点桃。
对对对，就害他一下子。
操！那我就给你妞当你面挨个炸了，给你绑凳子上，当你面吃。
想积分堆没完
了，这就是。就非常这个非常常不非常那个
不符合常理，
对，不正常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一看不行啊，这作呀，就得找人看看呢。完了找先头找了道士，找道士来看呢，道士就是不敢，道士他今能算呢，然后再说又说他妈啊，就说他妈就是附他妈身上这个仙儿，好像还是挺呢的一个仙儿。手下有一堆小兵啥的，就那种，就像一个堂子，教主啊，教主身边有护法了。
是鬼仙还是草仙？
那这具体他没唠。嗯，反正他因为我那哥们儿他也不太懂这些东西，而且他说了，他当时听完脑瓜都嗡嗡，
就是
开不了车了。
母亲呢？
不是，这是
哥们儿的母亲。
对对对，他哥们儿的母亲。但我这个哥们儿听他朋友说他的母亲的事儿，当时就是。语音视频那时候我们一边说我们都听了，然后就是
道士没看了，
对，说这个道士一看，这道士不敢进屋看，都在那个他亲戚家写的符让他亲戚拿去，他也没告诉这个符放哪个兜里，到屋里他妈说就在你这个兜里有个东西啊，上去夸一下子就把兜都给扯回来了，就把那符给撕了。你说这道士这符可能这人是道士那个，咱不说这道士那个功力不行啊，可能说这个仙儿啊比较狠，
嗯，
这道士降不住。
而且小兵就能把这个道士
哎，对对对，小兵就说这个有个就他会回来告诉这个大仙儿说这个谁谁谁找人看了一个那个写这个符在哪个兜里，都告诉这个大仙儿了。然后一看这道士不行啊，又找个跳大神。说找个跳大神把跳大神给跳抽了，
就是吐白沫子了，
对对，就是那种
跳抽了，
就那种抽了的状态。那这可想而知，这个仙儿确实是挺呢。后来就是有一天晚上，他那个他妈的一个亲戚，好像是他姑姥，晚上做梦，就是隐隐约约梦见，就是说山脚下哪个方向有个小庙，那个小庙里有个和尚。能就不说是和尚就放账吧，应该可能
就是平那事，
对对，那他说他能
就管事儿，
哎，对，他能把这个事儿给治了啊，给平了。然后他姑姥就是说，就跟他姑姥说，你去上那哪儿哪儿那块儿肯定有个小庙，你去找找。然后那个这他姑姥也不信呢，说那块儿哪有啊，咱这村里是哪有小庙啊。结果第二天一去，真找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小庙，
嗯，
里面正好有两个和尚，
嗯，
一个大和尚，一个老和尚。然后去了那个，
跟你说这事，
对，就把这个事儿一描述之后，这老和尚也没说啥，就说你们先吃了饭吧，到中午了，吃完斋饭咱们再看看。吃完斋饭之后，他说这个事儿我得先上个香，啊，
嗯，
看看这个佛家是不是，他看这个。他妈呀跟佛家有没有缘，是不是得用我来去化解这个事儿。 上完香之后呢，你说哦，看来他有佛缘，那走吧，咱们去解救一下子，
嗯，
去治疗一下子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去的时候，他妈也说了，就在屋里就说，那个老和尚还没到的时候啊，就在屋里说，哎妈呀，来个厉害的人，不行了，这肯定是整不了了，来啥人都知道，
看来我得走。
对，反正就说看的时候吧，他妈就在那嘴里说，哎妈呀，这我身边全是人呐，全是人，又有什么穿红衣服的小孩就在来回蹦蹦哒哒的，
也带兵来
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完了后来这和尚来就给这事儿给看好了。
后来和尚后来也消失匿迹了，就是也
那具体他就没落这个事儿了，完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他就是最开始这个老母亲是想自杀，然后未遂是不是啊？
对，
完了就冲
了。嘴积分然后就招惹。
对，喝农药了吗？
喝农药了。
嗯，
可能完了阎王爷没收。
对，
或者你再回去吧，回去完了。
或者是说他这个仙儿给他救了，然后但是附他身了。
也有可能哈、啊。
要不然他喝农药不行。
这个怎么说？我感觉就是人在体质非常弱，或者是那时候。可能恰巧就被这些东西给附体了。
对，
就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他想自杀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已经说意志力不够坚强了，要不可能说我想不开我就自杀，磨磨张张。其实有时候说自杀，有些时候就是感觉好像是说冲着啥了才能想到自杀，或者说家里那么多人，有媳妇有孩子，夸夸回屋全给砍了。
嗯，
这些时候我感觉是应该是中了什么外邪之后才会有这种想法付诸于行动，是不是、
嗯、
你不可能说家里过得挺好完了没事完了就想着自杀完了，或者是所以说还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扩大化或者是被恶化了，我感觉就容易到达那种控制不了的那种局面，所以说也在这里希望大家
理智一点，
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别啥都想，是不是？那就借老李的故事，我也讲一个农村的，没在咱们这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有在这样我就。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这有点小插曲，这老李买块古玉，然后我刚才说是沁的色，他不信，然后他刚才在那盘了一会儿，给我看一眼他的手，
掉色，
像抽烟似的呢，
掉色了，我就一下没忍住笑了。
来，我讲一个也是农村的，没在大纲里出现。这个事儿是我之前有一次吃饭，然后那个哥们儿跟我讲，他讲一个啥事儿，说这个人就是平时就是愿意小偷小摸。
没，你说，我错了。
平时就这个人就愿意小偷小摸，然后有一次吧，就是他们家那边有一个大仙儿，这大仙儿是有一个特点啊，就别人找他看事儿，他啥都看。自己能办的他就给办，办不了说我这个看不了，但是他能办的这些事儿呢他从来不收钱，他说你就请我吃顿饭就行，别的钱一分钱我都不要，就是
那还不如给钱呢我感觉。
然后别人就跟他说你为啥这样啊，你说你家也挺困的，也不是说特别富有，你就是该要钱要钱呗，大家你也是真帮人办事，冲着啥冲照没脸子你全都能给办，你为啥不要钱呢？他说我这辈子就是欠这个，我要是还一下好我才能就是实现自己的救赎，可能这辈子生来就欠
冤亲债主嘛。
对，然后他就会这个本事嘛，然后就给人看，有一年是一家这个家里祖坟出现问题了，他就去给人看，正好那个小偷小摸那个就在跟前上，这不是给人办完了吗，完了他就请人家吃饭，就这家请那个大仙吃饭，大仙说行，这事儿办的挺漂亮，哎，你咋来了呢？就跟那个小偷小摸的看着，因为在一桌嘛。这小偷小摸跟那个办事这家，其实他俩是有亲戚关系的。完了之后，这个大仙就问那个小偷小摸这个人，说你咋来了呢？他说那个这不是寻思帮帮忙吗？那个你都已经定完说怎么怎么办了，我们到时候下午我们就开工，开始给人祖坟好好整一整。我说行啊。行，反正就是有点爱答不惜理的那个态度跟那个人，完了之后这个小偷小摸就有点嘚瑟嘛，就开始问，哎，大仙你给我看看看我命咋样，他说我看不了你， 我看不了。说你咱家十里八村的这些人啥事儿你都能看，你为啥看不了我？他说我真看不了你，首先你不孝啊。他说，然后他就是可能突然就感觉到可能说的挺对的呗，就是办事这家就知道他挺不孝的，对自己的父母。然后之后他说我看不了。然后这人说就给我看吧，你就说看着啥你就说啥，你就哪怕你给我说死了都行。他说那你就别建议啊，我说这句话如果我说的不对，我三天之后自己拿着绳上你家上吊去，你三天之内必须死，你三天之内肯定死，因为你太不孝了。然后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你要不死，我三天之内我肯定上你家上吊去。完了
给说死了，
就直接就是第二天他就死了。然后后来
这是咒死的呢？
不是咒死的。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办事这家里祖坟本来是出问题了，就是也管就是小偷小摸他家那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通过这个办事这家人，他就是我这个哥们去问的话，这家人也说就是这家人的确不孝顺，就是打爹骂娘那会儿，就是从小就是娶完媳妇之后，媳妇就是意思就是跟那个给那个老婆婆跟老公公就想赶出去，就是特别不孝，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形式，就是导致了他家祖坟就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去修，完了之后大仙说对了，就说这个大仙特别神，从来不收一分钱，说的是没有不对的事。
那他算完之后，他没相信，还是说没想让大仙给破
坏
了？
破啥？他说吹牛逼，就这那，就是说本来也是
没
对没信，完了第二天他就死了。
我感觉就是一般说那种看得特别准的人，然后好比有一个人说让你给我看看，一般人家要说我给你看不了这样的，这个人好像都即将要死了。
他
然后大宇也是。
妈呀，
所有人都不给他看，
所有人不给他看，
太吓人了。
大哥，我还没那个啥呢。
这个事儿是就是也是一个农村里讲的一个故事，挺。反正挺离奇吧，当时我们一起吃饭，他就给我讲、
那
个。那
他是咋死的呀？
就是横死，在路上车让车撞死了，就是在小村子里，完了这是来过来一个车给
撞死。然后那个大仙儿就成名了。
不是大仙儿一直都出名，
嗯、
就是全村子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吧？就是说也是奉劝各位一定要孝顺。
那他要不看的话，说还能活着呀？
不看我估计也够呛。
嗯，就是让他点出来了而已。
就是人家就是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对他就是爱答不理的，就不想跟他说话。还有一个，我跟老李之前不是学六爻学八字啥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不吉者不挂，就是说或者说不吉者我就不收他钱了，你以后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我给你算完之后，我给你看出来之后，你以后不会再有好运了，或者你马上就要死了，你最后这笔钱我就不会收，就是说这也就是成叫啥叫看卦不看空，看空两不空、
嗯、
就是说我收你钱是让你心里心安心安理得、
嗯、
是认为我让他给我看了，然后我给他钱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说这个人你就说你咋给他钱他都不要，说明你以后可能会厄运连连，
要出事儿。
对对对对，但我一般都不收钱，我跟人说以后成了再说，成了再说。对，就这样，这是我讲的这个故事。老谭来讲一个监控里的白影，也是过年的时候
收
的吧？
就是对，过年的时候，我姐姐她的婆婆家就总出事儿，不是发大水，就是这儿漏了那儿漏了，就一直都是，要不然就是她婆婆还有她那个公公老干仗，就家里边一直不和平，然后她就觉得就是邻居也总一起干仗，就是总有事儿。后来就说可能是有外事吧，啥家里边有啥东西，然后去找人看了，看说是他家原来祖上是有个保家仙。正常的保家仙不是说，如果说是父辈如果去世的话会传给自己儿子吗？
嗯、对对。
但是他家是没听说有这个事儿。再就是说，如果保家仙儿子不想要的话，是会跟着父母就烧了，就是带走。可能他家就没有人去传达这个事儿。就保家仙一直在他家里边，他不知道，
但你也没供。
对，没供。就是说这保家仙就在他家修炼还是啥呀，然后而且又带了一个
就你姐姐的
伴，
婆婆家呗。
对对对，
嗯，
带了个同伴，说两个人在一起修仙，
双修。
对，
双修 就双学位，
双休。然后他们不同，就是不相信这个事儿，因为身边也没出现过这种东西。后来因为我小外甥女儿在他家，就是从南方在，因为太冷太遭罪，孩子冬天就整这边来了。
嗯，
怕那个他婆婆啥揍孩子，家里边那全是监控，他们就好心说晚上要看一看，结果就看是两个白影，我不知道是光合作用还是真的，
光
合作用
不是
光
合作用，
就是真的有两个
白影，物理光学啥的，
就是那样那样飞。后来又找那个人看，说必须要卖房子，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卖房子就好了，说卖房子
卖完了吗？他家卖了吗？
没卖呢，还就没有人看呢，还就说这房子一定要卖，
那卖了
可能说这个仙儿就是想在这儿，然后但是。
对
啊，卖完了就是不跟着走那种。
这个前两天我在那个咱那荔枝里头有个听众给我留言，我也把那个截屏截到那个群里头了，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着。
嗯，
他说就是在那个，他就意思就像自己之前老楼那个大院里头，完了经常能看着一个黄皮子，是而且看着那个黄仙都是就是挺圆的脸，每次看都是他。
他那个保家仙就是是看地方，但是不是看人是吗？就不跟人走，就带这个。
因为
我觉得应该也
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告诉你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啊。这个我家不是那次死了几条金鱼嘛？然后之后我不是说坏我家房子卖了，那金鱼就死了。然后我在路上不是说看着一个红色的狐狸，然后还看着一个黑影嘛？
嗯、
我找那个仙儿看了。那仙儿跟我说，那个是你家保家仙儿，他可能是因为你家把房子卖了，所以说他现形了，想看看你，然后或者是他就说让我那天晚上出去拿那个米碗插三根香去应了嘛，说就是意思告诉人家放我家现在住的那个楼底下，说是在那儿应，要不保家仙找不着你家，
给他接过来，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他那个卖房子，我感觉也有这种可能，就是说。虽然是保你家的，但是他有可能找不着你家，就没法保你了。但是你说那个就是说，
刚好自己家仙儿那天出去玩去，一回来发现我操，就你把房子卖了。
是啊，再一个，你这个不是说又勾引来一个外鬼吗？
对呀、
啊，对，有可能那外鬼的图谋就不是特别鬼，而且他上一辈子正常供，然后这一辈子就没有传达这个意思，
没有人去接，
对，就是对他可能是产生了一点不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他感觉。那仙儿可能感觉就是说他这家人家不应该能太饱了，然后对他家一直也不好，什么漏雨啊发水啊，
漏水水管爆裂啥
啊，对啊，就是老出事儿、
嗯、
然后就感觉你挺不敬的，我提醒提醒你，然后再来个外鬼可能是再传达点不好的意思，完了之后就害他家了，可能突然变就是保家仙变成仇仙了，可能是。
那卖房子下一家咋整啊？
对啊，说就是啊，
你知道，但是我就刚才想起来一个，原来人家说好比是，就好比是下一家的可能八字儿就比较就是和他就是可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你知道，就是这两个不好的
有可能会把这个线收了，
八字身硬呗，就是可能八字比较硬的。 嗯，
嗯，
大宇你能不能你把手机给我下了、
嗯、马上花钱呢，花钱如流水。
你讲一个吧，
讲啥、啊？
来分析解析一下，
分析一下子吧。
没听课
呀、啊？整半天没听课是吗？
没听太全，没听太全
。嗯，大北哥一会儿讲一个那个，讲到那个未知死亡吧。
啊，这个是那个你自己带吧。
嗯。
这个是那个我一个姐姐给我讲的，她家原来有两个金毛。然后那两个狗都挺大的，都有小的那个也得有80多斤。然后就是他爸爸他妈妈晚上都领着那两个狗，就是到我们原来那个地方就比较靠边的那种地方去遛狗，因为那两个狗大嘛，第一个也是害怕吓着别人，
嗯，
第二个也是那个狗运动量大，然后就是领它往外圈溜达，它能多跑点。后来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也就秋天嘛，那会儿说他们就那个往那个那挺外圈那块走，然后就是那两个狗就先跑那个树林子里去了。后来是那两个狗是一个爸爸一个儿子，爸爸就先跑回来了，然后儿子就 跑回来之后一下就跑到那个我姐姐她爸的腿底下，就一下就钻腿底下，钻俩腿中间了，然后尾巴也夹上了，然后就耳朵也耷拉下来了，就在腿底下就不敢动了，就趴地上了。后来当时那叔叔寻思可能是不是就是踩着啥了，或者是没觉得就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可能就是玩累了或者是什么。结果后来他们那个狗就不往远走了，就要往家走。后来他们也就没往远溜，就领着那俩狗就回家了。结果到家没一会儿，那个狗就死了。后来就是感觉好像是吓死的，因为那个狗就是那个狗，它岁数还不太大，因为养过狗的应该都知道，小狗它其实不害怕啥。因为他没见过那么多，他没有那么多害怕的东西。但是那个狗当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就尾巴也夹起来了，耳朵也耷拉下来了，完了就是往主人脚底下那么一拳，就是一瞅那样，就是当时就给吓坏了，说晚上回家就是吐白沫子死了。
能不能吃耗子药啥的？
应该是不能。他要吃耗子药的话，他为啥是就是表现出那种害怕的状态呢？说当时他们就是那两个
要来的也没那么快吧，跑过去一圈回来就。
他要是可能运动量大的话，可能会挺快的。
吃的量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那两个狗当时在林子里嘛，就是也没往太深处走，大人都在那个马路边上，道边上就是林子。说他俩跑进去，然后那个小狗就先叫了一下，就嗷嗷一嗓子，完了赶紧夹着尾巴就跑出来了，就是像一般，就有点像害怕了那种状态。
反正不说狗这眼睛
看着傻，
嗯，
但具体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也不知道，但这事儿确实挺离奇。
那他遛狗是在啥地方啊？在哪能看着这东西？
就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地方，嗯，就是马上要出厂子的时候，那一进去就能看着，马上要出厂子，就只有一条大直道，两边全都是林子，树林子，
在树林里溜。
对，就是人都在那个
啊道上
走，那个狗可能就愿意往树林里跑，就是
闻东西啥的，
对，拉屎撒尿啥的。
但你要说什么耗子药，它顶多散耗子药那地方垃圾堆居多，
厂区里对，
或者说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再说厂区里面要撒药的时候。都知道，
嗯，反正
他都是油田单位，他要干点啥的时候，整个单位都知道。
对呀、啊，那你在林子里吃着啥不干净的东西，有点几率小，而且他那种感觉挺害怕。
而且他当时那个状态确实是，
嗯、所以说就告诉大家，遛狗一定得拴绳。
对，
嗯，
因为他要害你。大宇分析一下，
没啥，
没啥呀、
啊。我就感觉就还是碰着一些。他比较害怕的一些动物，
那能有啥动
物
狗害怕呢？八十多斤，我操！
嗯、原来我记着听谁学来着？咱们这片没有狼，我那个同学不有那个加达奇那边的吗？
不至于吓死、啊。
就是他家也是养着猎犬，然后后来也是听他说那个猎犬一般是见着狼是不是不会害怕，见熊也不会害怕，
嗯，
但是唯独怕一个东西，就是狼里面的那个老的那个狼王。就一旦离开群的那个
加内特呗，
就是他就嘚瑟，
凯文加内特。
然后他们说就有
一个老黑，我操那个
去那个那时候还能打猎呢，他们那个那边不都少数民族吗？有枪有刀的
鄂伦春。
然后到那边打猎的时候，就是冬天想打个熊瞎子，
嗯，
然后追那个熊，就找熊窝嘛，冬天。然后也是他家那猎狗说的跟大北那特别像，就追到洞口那块时候挺好。后来转圈就开始闻，就在洞口那块离挺远就不动了。
嗯，
人过去的时候狗就在旁边，就是往后退，也不叫，就往后退夹个尾巴。
嗯，
然后后来有一个老的吧，一个犬就在旁边就一个劲儿转摸摸，就搁那嗅。然后那个他家那帮人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回去说找岁数大的，说你们再回去看看，看旁边没有别的脚印。再走的话，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去那个地方不都是都已经踩乱了吗？
嗯，
然后就是跨过去之后，人带着枪往前找，说要么就是两种可能，一就是熊瞎子醒了，饿醒了，
嗯，
提前出来觅食了。但是他说一般有可能害怕就是带母就带崽儿的母熊他们会害怕，
嗯，
但是也不会有不会出现那种状况，因为那狗都是老狗了，都是很多年了。
有战斗经验，
对，然后后来说是在一个别的地方看着就是有大型犬科的那个脚印儿， 然后说这完，说这个村，咱村子可能以后过两天点到点事儿。
嗯，
这家里面羊啥的可能不保。说看着那个脚印，说是狼的。然后后来反正他们村没事儿，过几个山沟吧，另外一个村就羊群跟那个鸡群就让人活活够呛。
嗯，
然后说的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离群的，就让岁数已经大的狼王，就是出来等死了，他已经没有自己的那个捕食能力了，那也有可能。但是你像
那城市里不太可能，
那个，对，城市里不可能，但是他有不可能是不是碰上什么小狐狸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油田厂矿那边什么养狐狸的、养黄鼠狼的可是不少。
我们那
养黄鼠狼
的。
你记不记得原来我在群里发一个，我姐在创业城捡只白狐狸，
嗯，
脖子上还带小彩灯呢。
哦，看着了，对。
那我姐就出去打。
他看着那种，我感觉金毛这种看着那个小型的，他不能害怕。
还是吓着，可能就没见过呗，他也没见过。
俩狗呢？那个狗还真没打地儿。谁知道呢？
嗯，
未解之谜吧，下一个。
嗯，
哎，我突然想一个事儿啊，
你说吧，
就是，
嗯，
你就咱香槟都起过是不是？
哎呦，
香槟
大白梨，
对，就是，
嗯，就是马天尼，
你必须得把它上面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瓶口，
嗯，
那个盖
螺丝。
你得拧开，嗯，然后你才能拔开或者推开，
啊，就是铁丝的那个。
对，但是推开之前你是不是得摇，嗯，摇完了得用外力才能让它嘣一声喷出来。
啊，
我俩今天看个节目，我自己挺鸡巴诧异。
嗯，
就是一个香槟，他们也没摇也没晃，然后就是插在冰的那个冰酒那个冰桶里，
嗯，
就是把锡纸打开的瓶口都没动，正录节目呢，嘣一声就自己打开，
那节目效果啊，
不是，真不是，
没想把这个当成特效，
对，就没当特效。他们还说呢，说喝与不喝，因为这是节目组预备的，他们没寻思喝，
啊，道具呗。
对，然后梆一声，我感觉挺爽，而且还在大山里，它就属于那种像去雪乡住那些房子，偏的，装修的再新鲜，它也没有人味儿。
热胀冷缩，啊，有可能。
我觉得是热胀冷
缩，我感觉也是热胀冷缩。
冷
放冰桶里可能是里头的气体啥的膨胀，
对对，这热的久完了那啥，
这玩意儿分咋贴，你要是现在这么说，对，往云翼上贴，你也挺闹挺，
是，那就是这房子住过谁，死过人，
对啊，
这玩意儿
这个主人愿意喝这个酒，
对，愿意喝这个酒。
行了，行了，
就讲下一个吧，
讲下一个
也是发生在厂区，是在石化那边，那个哥们给我讲的，他就在石化工作嘛，在一个企业，他那个企业就是24小时不停工，就是要保证操作间里必须得有人，他们是三个人一个班啊，一个班就是三个人。他那天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还有一个他。我这个朋友也是个男生，他们就是三个人一个班，值晚班，晚上从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比如说整整一宿呗，整整一宿，直接到第二天早上。然后他们就在操作间里，他那个操作间里要看所有的仪器仪表数据，都得在那个操作间里看，哪块发生异常了，他们就得第一时间去现场啊。出现这样个事儿啊，就是大概是11点左右，他看了2-3个小时之后，他说他有点累了，跟那俩一个姐们一个哥们说我歇会儿，我玩玩手机，刚才有几个微信我没接，然后你们盯着一会儿，完了我去接几个微信，然后就上那个操作间门口嘛，就是门口有一个走廊，他在那个走廊里头，刚出门那个走廊里往那一蹲，然后就想看看自己的手机，刚开个手机，他就听耳朵边上就有人喊他那名，他叫什么鹏啊，他就可能就是听着鹏鹏鹏鹏，啊，然后就是因为厂矿里就只有他们三个人，就那个企业里就是挺大的一个企业，没有别人，因为不是工作时间，晚上的时候就没有，就是除了操作间有人，别的地方都没有人。然后那个他发现他那两个同事全都在屋里呢，离他得有20-30米那么个距离，挺远的，不可能有别，就不可能是那俩同事喊的。然后他就在细听，感觉那个声音越来越近，就是比原来还近了，就是，
哎呦我去，
就是鹏鹏鹏鹏就这么叫，就在他耳边。然后他说这就是不是微信或者啥，他那手机，因为他听说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就是给他按灭了，然后听听到底是不是 换听会儿，然后听了四五遍，都是耳边就一直是喊。
有灯吗？当时
有灯，就是走廊里有灯，就是过道的灯，亮的，
嗯，
亮的。然后他说就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在那个厂子里头，
是不是另一个空间呢？
不知道，不知道。喊他的名，就是真名，就是大名。比如说老李，我就喊你老李，老李，
嗯，
就是真名，
嗯，嗯嗯，
而且那不肯定不是他那俩同事，那同事在屋里，在那操作呢。
嗯，
就剩他自己在外头，然后就
下他答应了吗？
没答应啊，
答应就走了，
那就是拽走了啊。对呀、啊，
我估计可能是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就不知道，反正他玩手机，他说这个贼他妈诧异，他是唯一遇到过一次、就是。
那他竟然没感觉害怕，我就觉得特别
感觉害怕了呀。
他还把手机整灭了，完了还仔细的听。
那对呀、啊，
不是
确定一下
到底是同
叫
对，他是他同事还是谁？
对对对，这个。是他说他发生的唯一一次，他说也没办法去解释，没人，绝对没有人，这是敢肯定的，同事绝对没叫。再讲一个，大北哥来个鬼打墙吧。
啊，这个是前两天我回去我大姨给我讲的，也是发生在我们那个厂子附近的事儿。
嗯，
就是我们那儿原来你从像我们那种家属区你走到那个厂区，因为特别小嘛，都要骑自行车去就可以了，完了要到厂区那个地方你得就是现在修成一个桥了，原来那会儿是个转盘道，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大转盘。完了这个是我大姨他家对门吧，好像是，完了那个叔叔上班，后来说那天就是因为你在厂区从这块过来，你就走转盘道的大概三分之一，就是另外一、
嗯、
就是另外一个出对出口，就是往我们厂就是家属区里面走的那条道。
嗯，
结果那个叔叔那天就下零点回来，怎么转他都是怎么骑，你能看着那个出口，但是你出不来，你就是你感觉你一直在骑，你眼瞅着就要出来了，但是你发现你停车的那个地方还是在你刚才
转盘道
的，哎，对，还是在你就是你一直在围着这个转盘道转圈儿，
出不去了。
就给人他的感觉就是他就是骑一条像一个三分之一的弧形他就出去，但是结果他骑了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时间或者长度之后，他发现他还在起点，
嗯，
就他没动地方，
嗯，
然后这叔叔骑了好几圈之后，他觉得他可能在转圈，然后这叔叔其实也挺冷静，他就把车子停了，然后抽一根烟，然后就走出去了。
嗯、他们说抽烟可以把那个这个叫啥，就是那个火燎旺一点。
哎，对，是，据说是
煎上火，
或者是见到什么明火了，好像能好一点。
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说我大姨夫那个时候去钓鱼，在我们厂另外一个就是南面，我们厂南面那块都是湖，有三个大泡子。
嗯、
哎呀妈呀，有四个大泡子，三个是连一块的。完了。连一块的这三个有两个是养鱼的、
嗯、
另外一个就和这两个并排的这个是一个野泡子、
嗯、
里面都有可多就是什么野鸡野鸭子、嗯、那里面都是野的那种鱼、嗯、但是
生态保护比较好、
对，但是那块的鱼不好钓，因为它那个靠近就是野泡子那边那个就是离水近的地方它都是那种像大泥巴、
沼泽、
哎，对，你不好钓。然后但是后来有一段他们就不愿意上养殖的那边去钓去、
啊、
都上野
野生的，
对，
好吃啊，
都上那边去钓去。说那时候我大姨夫就说好像那年是发大水了，然后就是给那野泡子上那个鱼好像怎么的对冲的都特别好钓、
嗯、
这帮人都去就是好钓到你拿网就能捞着那个鱼、
嗯、
然后说我大姨夫就去了，和他的就是总钓鱼的小伙伴就去
钓友，
然后就是也人家也没有并排的，都是好比你在这儿，然后我隔五十米就离你远点这样的，
自己的窝子自己站。
哎，对，完了说人家都上来了，然后那时候好像大概早上四点来钟吧，就天刚蒙蒙亮那一会儿，然后就是我大姨夫就捞完了之后给那鱼都放好放自行车上，就也是骑不出去了。
哦，
他就感觉就是一条直线，你就能我发现就是鬼打墙的就是好像怎么不能说原理吧，就大家看的基本上都差不多，就你明明能看着这个出口但是你出不去，一般都是这样。 我大姨夫也是，就看着那个出口，然后就骑，就是骑不出去，就一直在那骑，他也骑不出去。
嗯。
后来他也是下车，寻思了一会儿，完了点了一根，就是我感觉有的男的可能他不是故意点烟，他可能
习惯性，
对习惯性，或者是让自己冷静一下，
对对对，
或者是琢磨琢磨，他就习惯性的点了一根烟。我大姨夫也是当时就抽了一根烟，然后就出来了。
哎呀，这鬼打墙！
关键是这两个，一个是发生在天就刚蒙蒙亮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
半
夜，
嗯、
下零点的那会儿。
我又想起大哥讲的那个棺材横的下面，
那也挺牛逼、
嗯。
你说这鬼打墙这个，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我没打过，我姥给我讲过一次。我姥爷，我之前不讲过，他不是那个银行押运员吗？他是最开始中国银行。
现在银行押运员都用女。
那时候我姥爷是骑马，
嗯，
就是
坐酷坐落，
对坐落，就是那时候我姥爷是骑马，那时候是就是中国银行，那时候就是中国银行比那时候比邮政牛逼，就是现在可能邮政点儿农村都有啊，那时候中国银行就是几个大队有一个点儿，完了之后是县里镇里有。
中王屋最牛逼，中东供电有吗？
那就反正邮电邮政也行，反正现在。邮政也行，邮政也行。然后我姥爷那时候，我姥给我讲的啊，也是关于鬼打墙，但是这个比大北哥那个说那个稍微离奇一点。说就是咋回事呢？就是他上镇里，然后往自己家那个大队走，就那个一个大队好几个村，就是一个大队里头有一个点，然后他就负责从镇里往回押运钱。完了就是那时候已经马都没有了，后来给他们配的自行车，他说骑自行车往回走。他说大概是晚上九点多从镇里往回走，他说到自己家大队估计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路也不是特别好走。这个我得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鬼打墙的，这个他一共遇到过两次事儿。第一次事儿就是说关于鬼打墙这个，从镇里往回押运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在路边看着一帮老头说搁那耍钱呢，然后那个说旁边点一个那个火，就搁那烧火，完了旁边这块有几个现搭的那种小桌，就是可破了，不太高，像小茶几似的。这几个小老头就在那耍钱，那时候说小老头也就是四五十岁那样。然后我姥爷就是边走，完了那边就喊了老张头啊，来来玩两把，玩两把。完了，我姥爷吧，就是他挺谨慎的，因为他不信这个，但是说就是说大半夜这附近能有耍钱的，他就是、
大半夜的呀，
而且兜里全都是压的那个现金，他就可谨慎了，他就说我不跟你们玩了，然后、
啊、
那你就然后他就接着往前走，然后后来就感觉哎不对呀，这不下着小毛毛雨呢吗？他们怎么能有火呢？就是旁边有篝火，他看着那个火势还挺旺的。他说下着小毛毛雨，不可能有火。他就赶紧骑自行车往前走，然后就是一条直线，就是正常从镇子到大队，一条直线就应该到家。然后他骑了好长好长时间，骑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到家。完了，他就把自行车放一边，然后就开始下路走，走一会儿，看自行车离，可能走了一两分钟，后面自行车还在旁边，走了一两分钟，自行车还在旁边。然后就是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天亮了之后他才走出去，然后他发现他把自行车停到了一个坟的旁边、
嗯、
那个坟周围全都是他自己的脚印，
哦，就一直绕着这儿，
就是一直在绕着这块走。这是遇到的第一件事啊，关于鬼打墙的。他说他是我，因为这是我姥给我讲的嘛，他说还遇到过一次，那个就是太离奇了。他说他也是同样的大概一样的场景，可能隔了几个月，因为那时候农村可能现在好一些了，那块之前有一个叫就是村的头，就是一个大队好几个村的嘛，有一个村头有一个坟，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叫孤女儿坟。就是这个女士，就是死去的这个女士，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然后父母都死了，别人给她埋的，这个叫孤女儿坟、
嗯、
就是她就是没有断绝户了，然后就是给他埋到坟头，可能有说法对这个村子好，或者是不作村子里的人、
嗯、
给他埋到坟头。他说我姥爷形容是当时给我讲是就是也是从镇里往回走，就是路过那孤女坟的时候， 就是恍惚之间前面就站了一个女的，一身白头发披头散发，然后他就下车，因为那时候他配枪，然后那个下车了，然后就看着那女的就是把头抬起来了，说看脸上都是血，然后我姥爷就把枪就是刚要顺手就是往下瞅那个拿枪那个枪盒子嘛，那时候是应该是驳壳枪嘛，就那种刚伸完了之后手摸着枪的一瞬间那个东西就消失了，然后就赶紧骑着随行车往回走，给我姥爷吓坏了。就我姥爷遇着的这两个事儿，过两天有机会的话山上来再让他重新再讲一遍。这是我姥给我讲，也是突然听大伟哥我才想起来，一个是反正这俩事儿都是我姥爷说是肯定是真事儿。
我感觉他就是保这个村子吧，你姥爷也是路过是不是、啊、
嗯，
就是因为你得先经过我啊
你才能进
啊，对，
或者是我觉得他可能一亮这种人家不都说就是神鬼害怕这种凶的这种东西吗？就是你讲这个又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姥爷的事儿。
你姥爷姓毕。
我姥爷那个时候就我姥爷一点也不信，我之前也说过
我姥爷也不信，但是他老碰着。
然后我姥爷碰着不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姥爷这个是我姥爷贼无意之间给我讲一个，说我姥爷那时候他们刚来大庆，他们不是四川的吗，他们刚来大庆的时候就住的那个地方叫保全岭，好像是说在保全岭那块儿、啊、完了还是在那儿我不记得了，说那块儿就是刚一过去的时候，人家那个时候不都什么什么工什么工业什么玩意儿学大庆吗，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对，完了都来这边开发嘛，开发东北。然后我姥说那时候刚住到这块儿的时候，就是他们那村里面都过狼，都有狼来回跑那样的，就可荒可偏地方。然后那时候我姥爷家住那平房，说有一天我姥爷好像走哪儿啊忘了是怎么的，就看着有一窝小狼崽子还是什么，好像是不是在我姥爷家里，我不太记得，反正我就记得我姥爷说他把这一窝狼崽子都整死了，是都给整死了。整死了之后那个就有一天，哦不是，
又说错了，
说错了，是另外一个事儿，是有一天没有小狼崽这事儿，是有一天我姥爷半夜上厕所，
狼崽是好像是 Siri 的姥爷，
那我记错了，是我姥爷有一天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就上茅房
茅楼，
就是离那个屋不是和屋是分开的吗？
对对，上室外。
然后他上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他就感觉他就刚上完一转身，就感觉一个白影就扑过来了。结果他一闪身一看，是一个狼。是一个就是灰白色的狼，
嗯，
然后那个时候厕所自己家厕所不都得自己拿锹收拾吗？
啊、
哦，
对。
然后他回手就把那个门口那个锹拿起来的，一下就给那个狼尾巴给拍了，就拍了一下，就是他可能一拍就拍着狼尾巴那块儿、
啊，
就给尾巴给拍折了，
剁掉了。
他没掉，他说当时一看那个尾巴就拐弯了，
啊、
嗯、啊、嗯，然后他也没当回事儿，就寻思这大半夜这狼可能是饿急眼了，要不然他不可能来，
不能来吃屎，鸡屎哥，我操！
他说他不可能
饿鸡眼来吃屎
过来扑人来、然后结果那个狼连着得有小一周晚上都在那跟着我姥爷，就是包括不包就是不止晚上，就包括白天什么的，我姥爷在草丛里啥都能看到这个狼，
记仇啊，
对，可记仇了。然后就说他一直在跟着我姥爷，
嗯，
然后结果又有一天晚上好像也是他要出来上厕所，但是还没走到厕所的时候，这个狼从厕所里面出来的，又扑了我姥爷一下，直接就是他一点防备都没有，然后就让那个狼给扑倒了。结果他不知道怎么就是来回打的时候，他抓着那个狼的尾巴根那块了、
嗯、
一捏一下给狼给扯下来了。他原来当过兵嘛，就不知道是因为
寸劲
儿，寸劲
儿，尾巴扯下来了，
没有，就一下把狼从他身上拽下来了。
哎呦我操！
然后就是他一拽那个狼的尾巴，不是可能他尾巴原来受过伤还没好，反正那个狼一下子就从我姥爷身上下去了，是个挺大的狼。然后下去之后，我姥爷就拿那个锹就给狼拍死了。这么一个事儿，就但是啥事儿也没发生啊。就之后我问他，我说那你就是因为这种灰白色的狼，我觉得就比较有灵性，既然他都能跟你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 会有什么灵异的事儿，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但是这东西吧，也得看个因果。他本来就想害人，
就是、
我这种是正当防卫，我操，无所谓，是不是？
我姥爷就说他可能是饿急眼了，要不然
他也是畜生。
对呀、啊，
那咋的？
我姥爷就说这句话，是说他咋的，他也是个畜生。
对，再咋的也是畜生，那跟人不一样。
这个世界观，世界观不一样。
我记得，哎，我那个就是
啥？你今儿、啊、
我小时候。是我家邻居，他那个鸟在他家那个房檐上搭窝，然后那个我邻居把那窝给怼了，那鸟就天天老往他脑袋上拉屎，就一说就拉，就是报仇。
嗯，也有可以这么说。
嗯，
畜生还是记仇，是不是？
啊、嗯，就是我没想到那个狼能那么记仇。我姥爷就说，白天上班去，就也是骑自行车嘛，就搁那草丛里就能看着他在那猫着瞅你，或者一走一过，你看他在那跟着你，
就尾随，完还不害你，
对，
就离
你
这么远，
就盯着你。
那他扑他就是想咬的呗？
对呗。
不知道，
但是也没有。
他说刚开始扑他可能就是狼饿急眼了想吃人，
嗯嗯，
因为看半夜谁知道那咋就那么巧就上他家去了。完第二次扑他肯定就是因为你刚开始给我尾巴整折了，我过来就是想害你。
嗯，
记仇了。
狼狗不就从狼进化过来的，聪明很正常。
的确是。我再讲一个吧。这个
笔仙儿，我想听笔仙儿。
笔仙儿这个有点太鸡不狠了，就是同样是前、
哦、
就是前两天说那个大仙儿，我们一起吃饭，这是一个女生给我讲的笔仙儿这个故事。
你们一起去吃饭了？
对，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她给我讲，就是谈灵异嘛，我就想收集给大家分享嘛。
哪个大仙儿啊？
我不知道。
就是刚才说，不是，我没跟大仙儿吃饭，就是刚才说这个三天之内你必死那、这个
啊啊啊，
是同一个酒桌上发生给我讲的故事
啊、
嗯。但是那个是个男生讲的，这笔仙儿这个是一个女生讲的，她说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一个小女生挺文弱的，一点都不像那种。信奉不是说，就是说民俗可能是了解这么多，他就给我讲，他那时候在安达，在安达上学的时候，他
就
在在安达上学的时候，他就说那时候他们新盖了新盖了教学楼，然后那个就是老教学楼，就是平房的那个教学楼就荒废了，就是变成他们那个学校的仓库了，然后他们就。那几个他同桌一个男生，还有好几个小小子就愿意去探险去，说晚上却黑，那屋连灯都没有，完了之后就说上那地方探险去，说是仓库，其实外面门就是一道锁，而且那时候那个木门就跟那个门
缝子
就那个门别、
啊、
就那个门别就轻松一脚就能撅开，就直接就豁了那门别，你知道吗？然后
就防君子不防小人，
然后他们出来了之后再把那门别再上，就是外人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人进去过。
我操，那咋上的呀？
就是那个木头那边就豁了，就是螺丝那边、
啊、
螺丝那边掉了，不是说锁子这边掉了，然后再镶上、
啊、
然后再镶
上、啊、就是给他放上而已。
对，
就是放上，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理解了理解了。
然后他们几个就进去探险去玩一次两次就拉倒了，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同桌提议说：“哎，听说那个笔仙儿挺牛逼，咱们几个整笔仙儿去吧。”然后就拿铅笔就去了。他们几个拿起四五个人拿铅笔就去了，全都
拿铅笔，用钢笔吗？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拿铅笔就去了。
嗯、
然后那个就进里头，就说咱请笔仙儿不是什么什么唐宋元明清，什么夸夸一顿写，写完之后，
嗯，是给纸上都写，嗯、
对对对对，
写姓啥？
不会，这个没请。
完了他，
他
同桌还说那个这东西不能光请，请完之后还得给人送回去，要不然就干捏。全都是在那个小屋里说的，就那个仓库里，老仓库里。
嗯、
然后就去他们就去请去了嘛。他说是晚上大概四五点钟，马上晚自习是六点半上嘛。完了之后他们就晚上去请笔仙去，完了。就是在晚自习之前这段时间去请的
一个点儿，嗯，
对，一个点儿左右，然后他们就进去历险去了，完了就是请笔仙，请完之后，就是说四五点钟下课的时候，他看到同桌还挺正常的，六点之后回来，他说他同桌那个眼睛黑的像熊猫一样，撒一句谎都不是人的，
眼眶
像那个张弛讲的那个，他朋友说在这块就黢黑，
就是可黑，而且
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吓着了。
嗯，
你听我说啊，
眼眶发青呗，
不是眼眶发，就是 特别黑，就烟就是烟熏，
像
就是
就像好几天没睡觉
像僵尸似的。
结果发现是铅笔灰整的。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说没说完呢。他同桌就是眼眶发黑，然后他再去看他那些同学，就是四五个一起去的嘛。他看那些同学也全都是，就眼眶可黑可黑的。问我说你们咋回事？他说上仓库玩了。我说你们都干啥了？就是请笔仙。我说，然后这个女同学也没咋理他们。然后第二天就是发现就可能有点低烧，上学啥的，有几个人都没来，就是说低烧了，家里请假了。然后他就问那个同桌，他说你咋样啊？他说我精神状态也不太好。然后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好像是念书的。然后就是描述的那个体貌特征就跟唐朝特别像，后面扎那个发箍什么的，就是感觉肯定是一个不是说清朝那时候的人，那清朝不是梳小辫儿吗？说唐朝那是整个发箍，完了怎么怎么地一说，完了之后这几个同学返校了之后，他再去挨个问这几个人，
对上了，
所描述的这个要么体貌特征是一模一样的，所梦着的人，所能感觉到这个人就跟这个。他同桌说的这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请了。
后来就是这个，因为他同桌而起嘛，然后同桌的家长就是也是信这个，然后就找了一个大仙儿，说你们那个没送走，如果要是再送不走，你们可能都有生命危险。然后就做一场法事，把他这个笔仙儿给才送走，送走之后才拉倒，就一直都是黑的，就是来几天就是都看上就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是。贼萎靡，就是也不说话，就下课就睡觉，哪儿也不去。
哎呦，
连说话都不说，完了就跟他说是一个唐朝的，说给人请来了。这是我讲的笔仙的故事。
那他请来问啥了？啥也没问。
那具体问啥不知道，但就是这个事儿。
我们班里就那时候上初中吧，就是咱们上初中那会儿不贼流行请这个，我们班有女孩玩过，但是我总觉得有点像假的，对吧？
这故意往这个
就问
喜欢谁
是两个人用手，
对，两个人手好像怎么扣着
笔
放
中
间，
好像四个人，我不知道咋玩的。
来吧，让大鱼讲，一会儿困了着了，
那不能。
他身边没有这些东西。
哎，我想起来一个。
你看大北哥老想起来东西。
我想起来一个，那个时候
小分包，
我们我看看，是我们高中的同学，但他不是我们班的那个男孩，他在就是大概脑袋中间这块，
嗯，
就是啥
眉心，
对，眉心靠左还是靠右，他不在正当间，他有一颗痣，很大的痣，
嗯，
然后那个时候忘了是他自己，反正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家可能也挺信的，他说
那眉心有痣不是那啥
二郎神吗？
关
他说他是天上下来的童男，
那可能是印度人阴点。
他说就是他家找人给他看过，是说他是天上下来的什么
什么松花童子，
哎，对对，类似于他好像说是给人看花的，
哦，
好像是大概是这么意思。完了结果有一天就是他的当时的同学是后就我们现在特别好的，
嗯，
我们的发小，只不过高中他俩一个班。说那个时候他们那天上课，然后上课之后这男孩就在座上坐着一下就倒了，晕了，就晕过去了。完了他们老师就为啥这个男孩这么清楚，因为他们是哎对他俩是同班，就他们老师就去喊隔壁班的老师了，说你看这个谁谁谁他咋那个晕倒了呢，就赶紧背起来就往校医室跑。完了跑到校医室就看半天啥的，就啥也没看出来，就上医院嘛。结果上医院吧他就醒了，
嗯，
醒了之后就检查啥玩意儿呢，咋地儿也没咋地儿，然后就叫家长来了，家长来就问问大概是咋回事，后来就他家里肯定就知道，就既然之前给他算过，他家肯定就知道，
嗯，
然后就是问问他，就是有没有啥不得劲儿啊，他也说没啥不得劲儿，那你就继续在学校上课吧，
嗯，
后来等第二天这帮人才问他，说你那个干啥去了，他说他也感觉他上课，然后就看着他奶了，就他奶就从教室进来了，然后就给他接走了，说他奶领他到阴间去溜达了一圈，然后
看啥了，
对，就问他说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就知道之后的吧，就可能像就杜撰的，他就说什么和你们看的什么十八层地狱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具体的就是 因为我和他不是一个班的嘛，
嗯、
就是
也是转述，
也是转述。但是他晕倒了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那个时候都
知道。嗯，
因为那学校太小了嘛，就发生这么大一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当时是他那个同班同学，因为我去搜集了嘛，我问你有没有什么故事，然后他一下想起了这个事儿，他说你记不记得谁谁谁？
晕倒那次，嗯，
对，他说就晕倒这次。
送花，看花童子，
嗯，
分析一下，你不是净坛使者吗？
猪八戒，
你一说那个什么，就是说烧童子那个。就是老李前两天给我讲，
嗯、
说那鸡巴假大仙儿和一个老头都他妈60了，说你身上有替身儿。
对，都说二十几就没有替身儿。
天哥说，
18岁之后基本上就
25，
本命年。
但是这个童子其实万里挑一，基本上很少有童子命，有真童子命跟假童子命，就真童子命很难送走。假童子命很好送走，
是那真替身假替身的事
儿。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就是当代现在，就是说上超市或者是哪儿，有一些小孩梳那个头发，就是两边两撮，
后边留老长，
后面有
就
是
影
片，有的是其实他们就是童子命，从小就是按童子的那种养法。可能从小就看出来八字，或者是找人已经看明白了，就是说他是个童子，只有这么养他才好养活。
嗯，
你能拴住他，叫拴命嘛，就是后面有小辫能把命拴住。
为啥有些小孩叫拴嘛？
嗯，
哎呦，
叫拴柱，叫拴柱，
是吗？
狗剩子，
对，狗蛋
是吗？
我感觉的，
贱名好养，
对，
狗
蛋儿。
哎，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那会儿，就是有一个小孩长得可好看，中央电视台还报道过他，长得对死了
那个，
长得可好看，就像年画里的那个小孩一样，
娃那种。
好像有一年春晚，
春晚上了，上了两次，第二次跟他妹妹一起上的。
完了，我那时候在天涯上看着说他的好像就是属于天上下来的那种
童
子
了，那是
对，
长得就像，
长得可好看了，
可好看，白白净净。
嗯，
估计被人盯上，
被人盯上。大鱼，
剁的包饺子馅儿。
大鱼长像个肥鱼，我操！你别这么说话，
越来越胖了。
我再给再讲一个吧，也是那个鹏鹏给我讲的，就是耳边的呼唤，他给我讲他媳妇的事儿。他媳妇是一个护士，给我讲阴历7月15那天晚上，正好他媳妇值班。
哎呦
我以为那个你说值班那个是耳边的呼唤没对上。
不是这个是他媳妇儿，他媳妇儿是护士嘛，然后在医院值班，也是他媳妇儿给他讲亲身经历。这个7月15那天晚上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嘛，完了值班说晚上挺早就把那个他那个楼他是自己一个人管一层，虽然那个医院好几层楼。但不是他一个人值班，每一层都有一个护士，还有一个跟班大夫。然后他在二层，然后说挺早了，他就把他们那层的那个铁门就给锁上了，他自己在屋。要没有啥急诊，他就打点滴的或者是什么那个灌肠的，他就不需要他起来了。
出现了。
对对对。
嗯、
然后挺早他就准备睡觉，然后晚上睡到11-12点呢，因为他们值班，他必须得是晚上不能关灯。就是他屋睡觉开灯，所以说他看啥都看得挺清楚的。然后说晚上11-12点的时候，就是突然鬼压床了，他在那个凳子上睡的，因为他没有床，他在凳子上睡，就是把那个凳子摇椅摇得挺平的，就像床一样，就在那仰壳睡嘛。然后11-12点就鬼压床了，他睁开的一刹那看着一个老头倒着瞅他，
哎呦。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我说你听过吗？
山上讲过，
不是，这不是不跟山上那不是一个事儿，
是不是一个事儿？但是是一个，
我实在接受不了注视这个梗了，
就是倒着瞅，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亲身经历，然后
太他妈，我头皮都炸
了。然后当他就是能动的那一刹那，就是这个老头就消失了。这个是绝对是7月15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哎呦，
阴历
这老头挺骚啊，就愿意看那个漂亮小护士。
嗯，
那个角度可能不是在看脸。
楼里讲一个那个亚布力吧，你别搁这瞅了，装大黑狗呢。
哪个亚布力啊？
就是
你不有个亚布力的世界观吗？宏伟的世界观。
啥世界观？
你不说亚布力吗？有个事儿吗？
啥时候说了？
就吊胃口那个，刚才不说等会儿讲讲吗？
那跟亚布力没关系。
那你讲吧。
这讲就是我前阵梦个白黄鼠狼吗？
嗯
嗯，这咋的？咱故事都讲了？
没有
啊，
就想听你说，
穿啥
就想听老李说。
前阵不梦个白黄鼠狼吗？那个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刚从我妈家出来，然后那个楼上下了一个女的，
嗯，
看不清脸，看不清长相，穿啥呀、
哦、
也记不住了，然后就下了这么个人，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楼上邻居吧，嗯，因为我也很长时间不在我妈家住了，然后之后他就要下楼，下楼下楼他就不敢了，就说哎呀妈呀，害怕害怕害怕。
谁问
啊？
那个女的
，说：“哎呀妈，害怕害怕害怕！”她下去不敢嘛。我刚从那个我妈家出来嘛。我说：“你怕啥呀？”她说：“你看，你看看。我”我低头一看，有个这么长的一个小白鼠狼。
定眼一看
啊，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不大点啊，
上楼
道
去了，
不大点，
做梦
了
啊，
不大点，听啥呢？这么大点一个那个白色的黄鼠狼。
嗯，
我先头没以为他是白花呢。
嗯，
我说你这玩意儿你怕啥呀？
多可爱！
完了我就拿
白色小泰迪
钥匙包，就咔咔我就撵他，然后他就在我绕我身转圈，你知道吗？就原地转圈那种，就这么转。我说你别怕，别怕，过去吧，过去吧。我就边撵这个，完了那女的就
下
楼了，
边走，
他就走了。
啊，你渡人呢？
走了之后，
我也觉得
走了之后呢，这个黄鼠狼就示意我这块是个洞。是我妈家门比较在这儿，在比如说在这儿啊，然后我从这门出来，但这块都是个墙，你知道吗？完这是门，这边是对门，这块是个墙，然后他就示意我这个地方，嗯，那时候可能最近在玩游戏比较那个比较慎啊，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刷那个装备啊，你就进去吧，进去这个地方刷。
那是个隐藏的 buff 点，
哎、对对，有可能。
那是个副本的入口。
那我就非常纳闷，你知道吗？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这我说，哎，这跟这有啥关系呢？完了，我就把
这个
连。哎，对，谁到了？
哎、你上你妈家撞墙吗？到那？
不撞啊！
你撞撞试试，没准能进去。
别闹别闹，那肯定是个墙，傻呀！
你老往使劲，你就是我今天撞一下，
完了那个，
嗯，
然后之后醒了白天。这正好那天就听天哥那个群里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对，等于联系
听他妈一个点儿，这帮人咔咔就在那唠，
嗯，
听完一个点儿之后，那是几点？九点多，可能九十点钟吧。刚算那抹茶去那个那哪儿，然后就在群里
街边旺铺
去听的那个群里有个大哥说，哎，我就总能看着黄鼠狼，一整看着黄鼠狼，完他想跟他玩，黄鼠狼怕他不想跟我玩。怎么？完我就艾特他了，艾特他一下，我就说：“哎，我梦着个这么个事儿。”
啥玩意儿？
这闹钟
草仙儿吗？
这闹钟
炸仙儿。
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他就那个跟我，我就跟他说，我梦着个这个白色的黄狼。他说这个东西
太牛，
他就加我了微信了，你知道？他主动加我微信了，对，说这个东西最少得八百年以上道行。
道行，
对，
道行，
对，道，这东西不简单呢，这东西挺厉害，最少得八百年以上的道。我说是吗？我说那挺厉害呀，大地的。我说那这玩意儿怎么能这样呢？完了，就打开话匣子了，就一顿唠，唠，完了我就，他说他说他在群里说他能那个简单的看一点事儿啊，但是他不主动给别人看，怎么地的。然后我就说结合一下子，我说那要对，那时候跟他唠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浑身夸夸就像过电似的那种感觉，就后背
触电的那种感觉，
对，买的魔力枕卷，完了那个干啥呀？
你外穿弄啥呀？
放起来了，我操！
完了那个，别，
低厅里，
咱也好好唠啊。
低里，
我说跟你说这个，滴滴
滴滴滴滴滴，老哥，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这样似的？你小黄鼠狼挺淘啊。
完了，我跟他唠这事儿，我就那时候就是浑身就是开始起鸡皮疙瘩，哗哗那种感觉。
哎的。
然后他就说这大过年的
转圈圈，
别闹别闹，大过年的我不想吓你。 所以一般有这种感觉的话，可能说你身边有东西，
有家伙事
啊，
嗯，
就说你那个，我就不说那个字了，我就可能身边有东西。我说是吗？他说有可能。完了，我说那有可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小时候被吓着过，怎么怎么地的，就连那个联系到那个厕所里看着白衣服那个女的那事儿。他说这个有可能，这个就那时候这东西就
跟上你，
跟着你了啊、
嗯，
一直到现在，他都在你身边。
嗯，
就包
括之所以现在这么顺，就是因为有他。
有可能，嗯。
那你那个白光还能看见了吗？
什么白光？白衣服女的？
不是，就是你不说
他说棚顶上那个
啊，棚顶那个应该就是外面那个光。然后我就唠着，我说，但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梦着过这个白衣服那个女的。
哎，楼上的邻居是不是这个呀？
楼上邻居不是白，他不穿白衣服，
那不也看不清脸吗？换衣服。
哎，你说是不是也是这个人？
嗯，
对，所以说就联想到这个问题了。他说，楼上白衣服那个人可能就是一直跟着你这个人，然后可能那天晚上
他害怕你家保家仙。
哎，对，你说对了，说这保安其实一直在保着你。他说他可能那天就在保着
你。
靠
鸡皮疙瘩，
那就是那个白狐是吗？
哎呦我，
咋还整出白狐了呢？
他跟你听这么半天。
那个女的，就他看那个女的，跟他之前看的那些小时候看的是一个人。
哎、
那个
人
千年修行的
保家仙是那个狐狸，
对，我就
说不是
那
个黄鼠狼。
你听我说，
你听人说，你得跟老两口。
我那个
老咕噜
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寝室，反正就租房的时候也梦着过这个人女的。
你给大家串一串，大家没看过第一季，从这一集听不一定能明白。
你就
说你老家掉下来个是什么玩意儿？
我不知道，就像个吊死鬼。
不是你到底是做梦还是真事儿？
迷迷糊糊的，
磨磨
愣愣的，对，就像睡醒那时候，可能就是看这玩意儿就给我吓着了，
就是从棚顶上咵一下掉了个吊死鬼。
不是，就我去厕所里就出现一个这么个玩意儿啊，像吊死鬼，这个白衣服看不清脸，就这么吊，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那不知道啊，那小时候谁记得那真假？
那天我领着张英跟老谭，让他俩 cosplay， 然后偷摸放屋里，等他回来时候吓你。
包括就长这么大也梦着过这个东西，但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啊、哦，因为看不清脸。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梦的这么一个梦，完这个大哥就给我解答了一下，说可能这东西从那时候就跟着你了，一直到现在。包括咱俩唠嗑的时候，他可能都在你旁边听着呢。
哎呦我操！
完了，我那当时我
就是这个字，
我就不害怕了。我那时候已经就是没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唠，我跟他唠嗑那时候，我身上哗哗一直在起鸡皮疙瘩，非常非常严重。嗯，然后说这就是你可能就是有这感觉，可能他就在你旁边呢，因为你可能有这个
搁我
能感觉到，有
搁我这坐着呢。
现在
可能搁那瞪着呢，
就是你听我说完、啊、听我说完了那个就是说到这个白虎黄鼠狼啊，可能他那天可能就是在保护你呢，不让这个东西，为啥他害怕这玩意儿？ 对，他是给我这么解答，为啥他害怕你不害怕。完了我说这玩意儿有啥害怕的，我说这玩意儿有啥害怕，因为我喜欢动物，这玩意儿动物我肯定不害怕。
嗯，
完而且我还见过死的黄鼠狼啥，那太正常了。然后后来说，那这个东西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啊，这个白色的黄鼠狼可能就在保你了。之后没过多久，我就问我妈了。那天正好去接我妈，我说我姥爷家，我说我姥爷家这边谁立堂了，谁是不是信这玩意儿啊，供这个保家仙啥的。他回忆，他说啊，有一个，而且信的非常虔诚。是我姥爷家那边，反正是我妈那辈儿的吧，他管那人叫什么哥，供一个就信佛，然后可能也供这些东西，然后这不就街上溜了吗？完了，而且没出现我奶家，没出现谁家，就出现我姥爷家。然后这大哥就给我看完之后，我最近就是
神清气爽，
很少有这种感觉，包括咱们唠嗑的时候。
我要是正常咱们唠比较就吓人那样，我浑身肯定哗哗就开始起那个鸡皮疙瘩。现在差非常少，
就像我现在，那我操，那我现在还哗哗起，
我就很少起了，很少起，因为就是让我感觉啊，该起的时候，我现在非常非常弱，基本上就没有。
就咋的都没有他这个炸，你知道吗？就无所谓了。起鸡皮疙瘩。
不是不是，就那时候包括跟那个大姐唠嗑的时候，我那时候身上还起鸡皮疙瘩呢。
就是你刚才说这，我突然想起你说那个，就你俩在唠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你不是一直都像过电似的吗？你不感觉就是你感觉就你旁边这个知道你俩在说他这种感觉？我他妈太有这种感觉了。那天那个道长，
你家那佛牌到底送没送走？
没有。那个道长那天让我找那个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而且是大白天大上午，
对，我就是对，
我就是不敢起。
但我家不是阳光特别足，你知道吗？
我家也那个是阴面的屋嘛、
嗯，
就是你感觉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害怕，
嗯、
莫名其妙的特别害怕。
完了，他说就看完之后，可能有时候你还会有这种感觉的话，可能就这个地方不太好，就是阳气不足。啊，可能或者说多少这地方到底有点东西，
嗯，
有的人他确实能感觉到，你比如说阴气比较重的地方，他一去就哎浑身不得劲儿，或者哗哗就起鸡皮疙瘩，
是，就是你感觉是从耳朵根子后面，
哎对，就是
嗖嗖的，
从脊梁骨这块歘往脑瓜皮。
不管人还是能感觉到，
能、
嗯、
就是尤其是那种
阳气足的人肯定感觉不到、
嗯、
你知道吧，阳气足的人感觉不到，
越有灵性的人我感觉越容易感觉到，就是
对，
咱现在学梅花，因为你现在没去嘛、
嗯、
去年六爻咱俩一起学，
嗯，
今天学梅花把时间改了，改到晚上8:30之前必须得走、
哦、
完了之后那个咱那同学
为啥改点、
啊、老柴哥，
嗯，
就是我一共这不是才上两节课吗？第一节课老师说那个，咱们把那个上课时间改一下吧，
嗯、
提前
几点去？
提前半个小时，也是六点，6点到8:30、
嗯。
然后老师说你这个往前提一提，
嗯、
要不有些同学老
回家，
不是老碰着什么、哦、什么乱码七糟的事儿。完了我就是寻思肯定是有这么回事。完了昨天不是上第二节课吗？
嗯、
课前我就是提前去了10分钟，他们就在那聊这事儿。
嗯，
哎哥，那个你那个碰着啥事儿啊？怎么的、啊、他说他就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存在，一到晚上9点过后，
嗯，
就那个楼里的气氛、
嗯、
那个氛围就是让、
嗯嗯、
让他感觉不舒服、
嗯、
而且就是说晚于9:30之后他就很容易感冒。他说你们就是大家感冒都是当天感冒当天知道，他说一旦他要感觉到那种东西的存在之后，第二天他必感冒，
嗯，
他又非常强的这种前兆性，就是说就能感觉到，我操不行，我明天肯定要有病，就一下就能感觉到。但这东西他说跟八字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关系还是你越修行你这个敏感度越高，
嗯，对，
你就越容易体会到就是大自然这种就是就是超自然现象，
嗯，
对对对，所以说老师说那还是提前一点吧，
他说你就是学的东西越多你就是知道的东西就越多了，所以说你就感受的东西就不同了，就是这种感觉。
嗯，大伟哥来一个妙边小事。
这个是前两天我们一块吃饭然后唠嗑想起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在我刚才说我大姨夫去钓鱼那个公园里，
嗯嗯，
我们就是靠近那个公园的南边是那几个湖、
嗯、
然后靠近公园的西边都是小庙，原来不知道那是啥庙，就是感觉那边有可多小房，也不咋往那边去，因为就是属于一进门的右边嘛，就是西面都是庙，一进门的左边都是什么滑梯了咳咳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一般都去滑梯那边玩，不去那边玩。
对，
然后那时候稍微大一点吧，就听说就是最靠西边，就属于公园的最西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像庙似的，里面供的是佛，应该就属于那个叫什么殿呢、
嗯、
类似于那个
正殿。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说
大雄宝殿，
哎对好像是，然后但是说在那个旁边有一个小平房，里面就卖这些你烧的香了，还有小佛像、
嗯、贡品。
然后之前就有人说谁来着，在那个卖东西那个小屋里面偷了一个小佛，
嗯，
就看好看就偷就拿回家了。 拿回家之后说好像他一直就特别不顺吧，好像是那人爱打麻将，好像就输的家里就啥都没有了。
嗯，
然后他就是没有找到原因呢，就寻思是不是因为这个，然后就把这个拿回来了，就还给人家了。后来就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听说这个事儿，然后那天小的时候没有地方去玩，然后我和我弟弟还有这朋友，我们三个就是总去滑滑梯那边，说今天咱也往那边走走看看。
嗯，
下午，哎，也是，哎，对，下午应该一两点钟那会儿吧，
跟现在
是刚睡醒，然后去，就是天可好了，大晴天，然后就刚一走进去，先是几个小庙，里面供的好像就都像那种土地公公之类的，不太记得了，反正都是那种大理石的雕像。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小时候有那自行车，就小孩骑那小自行车，完了也是夏天，就我印象很清楚，刚开始一点风都没有。后来我们仨就在那唠嗑嘛，边唠嗑就边走，然后路过一个庙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股可大的风，
嗯，
就大到什么程度，就我推着那自行车，我们仨顶着那个风跑，但是你在原地踏步，你知道吧，
哦，
就那么大，突然来了一股那么大的风，然后
魔力转圈圈，
然后我们仨还觉得贼有意思，
嗯，
哎，你看顶着风跑，本来就是那股劲儿都过去了，唰一下就没有风了，就已经冲过去了，完了又回来，还想顶着风跑，因为觉得你顶着风跑，你原地踏步不贼有意思吗？
嗯，爽。
然后就感觉自己要跑过去的话，不就把风给赢了吗？
嗯，
我们还来来回回跑了好几回。然后其实这个事儿我没当回事儿，只不过是前两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中间就我另外一个朋友就留意了。他说你没发现吗，为什么咱们就走到别的地方都没有
那么大风，
没有，根本就没有风，就是走到那一个庙跟前的时候，就突然一下来了一股很大的风，而且那个距离特别短，估计也就是原来咱们这大马路铺的不都是像那种水泥路面，不都是一块一块的吗，
嗯，
那种，
嗯，
就那么一块的距离就可大的风了，然后就把我们吹的都走不动路。
你们想那时候想干啥去，
就是想
溜达玩，
走，对，就想推着自行车走，因为那块里面全都是水泥路，就想骑自行车，不水泥路上不好骑吗？嗯，就是想来回骑车玩。
是庙那块，
就是庙小妖风大，
真就是庙小妖风大，
嗯，
知道吧？
你讲这，我想一个，前阵他们在群里说一个事儿，有个人去，好几个人吧，亲戚还是去拜佛，拜拜那。地上不都得有那个跪垫吗？
啊，蒲团。
对，完有一个人，他好像八字还咋的，反正不太好。就他要拜的时候，夸来一阵风把垫吹走了。
妈呀！
就不让
拜
呗，
不让他
拜。
贼沉贼沉的垫一下就能吹走。
该
说吧，
该着不让拜。
然后呢？
这逼样呢？
就跪地上呗。
不，这
躺着躺。
那完了，他就去。把那垫儿捡过来，还想拜，又吹走了。完了，别人拜
就
搁
啥事没有
啊，啥事没有。你这是这个事儿，这样子挺有意思是吧？
我感觉你挺有意思。
那就把着那儿，然后就跪。
对呀，啊，对，最后就强行那么跪着拜了。
啊，你说这个庙，这个想起来那个，就是前两天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那天嘛，讲究上元节，
碰上一个神似大禹的一个
老道长，
小道长，
小道长，就是我上那个太清宫，经常去门口的一个那个就是卖香那个地方，就是香火处。
嗯，
我们去跟那个小道长聊天。那个小道长虽然在这儿道家讲究是不能问道长多大岁数，
嗯，
但是明显能感觉他比我们小不少，得小十岁吧，估计
最少。
然后经常跟他聊天。然后就得知啊，因为之前就知道他是就是身上带东西，
嗯，
就是只有到了道观能压住那个东西，
就那个小孩，
对，就那小孩，就只有到道观才能压住那东西。然后上元节那天去了，发生这么几件事啊。他开始说，我说你咋，我说这小道长咋整的，这么
没精神，
就你刚才说那叫啥？
萎靡。
不是。他刚才说那个
磨磨愣愣的，
磨愣磨愣的。对，我说你咋磨磨愣愣的呢？然后他说那个昨晚没休息好。我说咋的了？哎，昨晚睡觉有人找我。我说咋叫有人找你啊？我说你眼着了。他说对，就跟我说话。我说跟你说啥呀？他说让我给他立庙。 我说我他妈立不了，然后就给他骂跑了，你知道吗？他说，我说你他经常找你吗？他说没有，昨天第一次看着，就站我旁边，就说啥让我给他立庙。我说那你就没休息好呗？他说对。然后后来那个小道长的父亲来了，也是过节寻思看看孩子。
嗯，他爸他妈都来，
然后讲他身上的事儿嘛。因为我从来当时我跟老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跟那小道长结识，也算挺有缘。完了就讲的对他的事儿，说就是腊月的时候，就是去年过年之前吧，过年之前说就作，就是在道观里就作，就是干啥，道长布置的，就是大道长布置的啥任务他都不愿意干，啥都不愿意干，说一整就是早上起来，正常就是几点六点左右就开庙门去，他就不开，然后九点的时候就上那个三清殿门口就上那站着一站一上午，然后道长让他干啥他都不干。然后说有一天开道门，开那个关门是开十点多才开，然后道长就跟他生气了，说你再这样你就回去吧，一气之下就走了，这孩子就回家了。
嗯，
然后他父亲说是回家待了没几天老实了。我说啥叫老实了？就是不作了。他说感觉没有香火供着他，他受不了，他又回道观了。他说他身上他必须得有道观这个香火，要不他到哪都作。只有到了道观之后才能消停。
嗯，这么我现在感觉这个理解这个烧香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上香，你就是说白咱就是给那仙家钱嘛，对不
对？
他们只能收这玩意儿，也收不了咱们人民币。
变相的烧纸，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得上香，他才能收钱
儿，
收钱儿他才能好。你不上香，他可能就
不灵验，
对你不好。这个是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大哥唠嗑得的一些事儿，然后结合了一下我亲戚家供的那个仙儿，我想的那些事儿，还是有时候这个香不能瞎烧。
还有，
如果说啊，你经常天天烧香的话，你冷不丁不烧了，你肯定
不舒服，
对你不好，你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儿对你。
小道长还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之前一段时间。就是烧香嘛，他看的就是香，然后就是说谁来上香火前他收钱，然后给人拿香，然后说有一天就丢了一炷香，完了之后他就说这个香客啊，估计啊他求这事不可能成，而且还有反作用力，就是有的时候你烧香给人香火前其实都是他一物换一物，
因果因果，
你不可能说他啥也不想付出，就是不想让求神灵保佑你。
就这玩意儿都偷鸡摸狗了，你还来干啥来？
绝对
是
不可能的。所以说干啥事还是虔诚一点，对不对？最后一个吧，让大哥讲个小坟包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一个朋友他在那个学谷，然后他家有个山庄。
学鼓指的不是学那个抓马，是学的那学里的鼓，
敲鼓啊
，snow
学鼓
，snow valley 是吗？
那是雪村儿，
下雪的雪。
对，就是
离雪
乡很近的一个
雪
鼓，
雪不是雪，
就在大山里嘛。然后他家就整了一个小山庄，然后自己那个山庄里就带一个滑雪场，那滑雪场就一个小
坡，
就一个坡。完了那个时候就是他家就是整的那个雪地摩托啥的，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去他家玩，自己开车去的，到那儿都挺晚了，得有晚上十点了吧，就天儿已经可黑了，在山里面啥也没有，就灯也可黑了，就他家那个院前面有几个灯，还有就是院里面那种造景灯，那种小灯泡。后来我大哥他们就去看着，就有那摩托不都新鲜吗，都想去骑去。完了他家是有一个先有那种一个像 U 型的那种坡，就稍微缓坡上去，在这面有两个挺高的一个小两个小坡挨着可近了，
就比较陡的。
对两个小包。后来那个男孩就跟我们说你们上这个 U 型的大坡上，说骑就骑，就往那边都没无所谓，说别上这俩小坡上兜去。完了后来这帮男就问他为啥呀，那男孩就说那个顺别问了，说明天早上再告诉你。他其实这么一说，我感觉就是凡是
这方面的，
对，就大概都能知道。完了后来结果第二天早就他们都没去嘛，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还说一句，他说明天早上你们起来就能看着他是啥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天一亮一瞅，那就是两个分包。说那个时候那个他家那雪地摩托刚买回来的时候，就他家养狗嘛，养那个叫啥雪橇犬，就养雪橇犬那老头他儿子就看着那个雪地摩托也骑，然后就在那 U 型的缓坡上兜，就觉得没意思，就想就整点刺激的，
嗯，爽，
就上那个小小陡坡上压去了，就压了一下午，当天晚上就做梦了，说人就问他说是你别老给我家门就坟上过，还是别老给我家房上过，我就忘了，反正就不让他搁那压，完给这小子直接吓立正了，
再不装逼，
你就不装逼，完了。就告诉他们都别上这儿来嘚瑟了，
是，
就是你看他那个附近都是脚印，但是靠近那块的都没有脚印，就估计对也都能告诉这帮游客啥，嗯，挺吓人。
大宇哥，作为一个一场说了半句话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呢？这一期
花挺多钱，
我在这花了不少钱。
嗯，这期节目还是
啊，等我给你讲，大家讲个笑话呀。
啊，行，干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这是我闺蜜的事儿，她家
是鬼的吗？
不是，你听，她家是保了一个啥，是一个财神还是啥一个座，就是有一个雕像在那立的嘛，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啊，神像呗，就是
对神像，
嗯，
就是一个物件，就像那个，就是佛家摆的那些玩意儿，
嗯。
他是供在他家他那个房间里边，他是想表现一下那个他就是收拾卫生，他爸他妈做生意的，想收拾卫生得到他妈好评，给他点零花钱啥的，他太小了跟我学，然后回家的时候妈妈你看干不干净，他说咋的了，说我把他给洗澡了，他妈给一顿揍，后来拿走好像是去佛那边又咋的了，我不知道。
因为咱说过，咱们请那两个开光的小物件之后，人道长说了不可以碰水。
对对，你说
埋的都是灰，给他洗了，
我以为他给香炉刷了
呢。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跟我小学那个同学那一挺像，财神爷。我不知道咱们这边啥样，他家是南方的，
嗯、
可能地域性不同吧。
嗯。
有些南方的财神爷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看的那个台子是非常干净的，
嗯，
就是包括什么香、
哦、人家好
像
在总收拾、
啊、没
有，对，
有
的是总收拾的，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可能是跟因为跟那个拜那个就家里面也那个出堂子可能有关，就是香灰什么的就越多越好、
嗯、
就有点像原来那小时候吃串路边、谁家门前鸡巴签子跟山似的，谁
证明我家香火旺，
对，他就是也是勤快，想要零花钱。那时候家长不说吗？你干点啥活儿？对，就是你干点啥完事儿了之后，我给你拿钱、
嗯。
他就是把他家那个财爷那个龛呢，从墙上直接给拿下来了，往澡盆里一放，夸夸一顿刷一顿洗，手是干净漂亮的给挂回去了。然后说回去挨一顿揍。
老李要说，
我说那个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你说这开光那事儿。这也是我那大哥告我的，说这开光分两种开光，一种是仙家给你开光，另一种是自身开光。这个自仙家开光咱都知道咋回事了啊，自身开光他说这个是，比如说我又有那个信仰，然后我天天就是念这个那个这个经文啥的，
嗯，
然后就搓这个珠啥的，
念多少遍之后，
对对，他就说他说了。也有一种叫开光咒，
嗯
啊，对对对对，专门给东西开光的有个开光咒，啊、开光经，
这的确有。
对你就是告诉大家这东西，开光这个是什么意思吧？嗯，然后还有意思，他告诉你这个开光的东西，
拿起了自己的古玉，
吊色儿的古玉，
是弹一会儿什么手吊色儿，
手吊色儿
了，手上有色儿了，
嗯，完了呢，
我刚才想说啥了？
古玉吗？
不是，
魔力
钻开光那个事，
嗯，
好，就到这儿吧。
大概意思还是就是说，可能要是就是说自己要是开光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繁琐或者时间比较长、
嗯、对对对，
那
我还没到，
请高人可能一下一点就完事儿了，
对 对, 对, 对
就到了，操，是不是，
对，他说这个东西如果说长时间就是不去动它的话，就开光它这个法力就会消失了，
哎，不错，那我赶紧回家把我那串儿整一下。
你得经常得拜，我这自从开光之后，我一直天天。
你得让它粘，它一直带着你。
对，得必须得粘着你。
除了有一种东西不要带，就是像那点儿我们出去不考察嘛，去那五台山，然后
别人还愿的东西不要带。
去那块的时候不是，就是可以求。我们去那书香寺是属兔的本命菩萨嘛，
啊，文
殊到那块对文殊，然后是最大的香火也是最旺的一个寺庙。
嗯，
去那块儿就是求东西嘛，然后说那个求呗，求完了之后，那个和尚就说一句话，说你们如果要是不喜欢带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给它包好了，放在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就是放在明面上，就是无论你放在角落还放在哪儿，你长时间不管它也没事，但是你一定要给它放在有阳光的地方，不要给它放在什么抽屉里一锁。
嗯。
就是说过这事，
嗯，讲究比较多，
嗯，
故事也挺多，这期故事我感觉挺丰富多彩，啥都有。还是那个宗旨，劝人向善，我们就是这个宗旨，就是说想让大家，就是你看今天这几个故事，要劝你孝顺的啊，劝你就是别太狂妄自大了，
必须带绳，
是不是？
劝你别磨磨愣愣的。
对对对，
别转圈圈。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到啥时候都是，哎呀，讲究个因果嘛，你不能就是。
你把片尾曲就放成这个转圈圈吧。
嗯，太傻逼了。
挺帅，挺帅。
总体来说，还是希望大家2019年能顺利吧。嗯，给大家一个告诫，就是心存敬畏。
我们的宗旨，
行稳致远，
对，
就到啥时候都是，人心存正气，就不怕什么魑魅魍魉，对吧？
但是这大哥也跟我说了，说你也不能就是太那啥，
不能太老说这个，
别太干。
不是，是说你越正的话，他会有越厉害的东西能治你，
就想挑战一下。
你越正，人家越邪。
啊，就是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哎，对对，就是这意思。
这个东西就跟阴阳鱼似的，它是平衡的东西。你不可能说何为邪，何为正。
对，
就是因为你特别正了之后，它体现出一些人的邪。
但你不能因为邪而感到自己的恐惧，该正还
是
正。
对，但
是
你
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说的不是说，如果说邪真就是为啥说不把这个东西抹杀没了？你把邪抹杀没了之后，所谓的一些正，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变成邪。它是一个平衡的东西，
啊，是
什么到至高顶点都会变。
对，
但是姜文有一部电影说的好嘛，邪不压正，到啥时候还是人间正道是苍白。
对对对对，
劝大家2019年
多做善事，
天天开心，
多做善事，
不做非礼。
嗯，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春天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Body on the dance floor, huh, come on,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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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high, come on, come on, get higher, baby, huh, get high, get high, let's rise, let's rise, let's rise, let's high. Hey! 爱的魔力转圈圈。
vein of blood.